玄牧记第三季第22集。姚真见清虚这一番有趣的举动，便猜测他应该是不好意思了。
你们今生脸皮这么薄，一点也不禁夸。
平时脸皮厚得很，只是对您不一样，对您的夸奖话更格外看重罢了。
竟敢说你们君上脸皮厚，看来你们君上平日里待你们十分宽厚啊。
我们君上就是十分宽厚的，他平日里从不让我们行大礼的，对我们极好的。
看出他是这样的王了。不过若是没有个严厉的帮他管一管，在东州还好，这里生灵无半点力气，心性也高，这要是在南州恐怕就行不通了。
姚真望了望门口，
天神不必心急，君上平静之后自会回来。
姚真一听到平静二字，不免又暗暗窃喜，心想
难道也是心动了吗？心若不乱又何须平静。
不一会儿清虚归来，大家都齐刷刷地看向他。
本王刚刚突然想起有件东西落在了别处，去把它叫了回来。
姚真还未反应过来，突然觉得脖颈处一阵清凉，轻轻一摸好像是个项链。姚真低头一看，竟是鹿隐。原来清虚不仅将鹿隐找回，还将它串成了项链。清虚笑着坐下来，
这样就不会再弄丢了。
姚真抚摸着脖颈处的鹿隐笑了，清虚也笑而不语。姚真心想，
他这般待我，看来我得见见他的真容了。
姚真刚想让清虚摘下遮面的浮云，想看一看他的真容，不料清虚竟先开口了。
本王想问天神一个问题。
请讲。
本王听闻司法天神曾有一把宝剑，名为琉璃净坤剑，那是一把除邪利器，曾所向披靡，令邪恶胆寒。但是又听闻天神早已将此剑封印数万年，不曾用过。
姚真听清虚提起此事，脸色渐渐沉了下来，刚刚红润的脸颊与上扬的嘴角都不见了踪影。
本王见你的发间也确实没有了那琉璃簪子，看来此事多半属实。
姚真沉默不语，只点了点头。
也听闻天神这些年来斩妖除魔甚是辛苦，有时与邪魔赤手相搏也从不用此剑，本王十分不解，这是为何呢？
姚真看清虚正等着答案，于是起身看向窗外，忍了忍眼中的泪花。
因为我用此剑伤了一位故人。
清虚愣了愣，
什么样的故人？
那是位待我极好极好的朋友，可我却用这剑刺了他。
你为什么要刺他？
姚真看了看窗外的天空，
他为了救我，让我免于被相生相克的礼上了性命，就用他的命换了我的命。
此时姚真已经泪流满面，清虚听见了泪滴垂下的声音。
你后来都知道了？
我知道了，我还知道他为了我承受了很多很多，用转业术为我疗伤，那几件为我疗伤的血迹斑斑的长袍还依然供奉在我昆仑山的密室之中，我也常常去祭拜感怀。
姚真不再说话，清虚听着泪滴声更加急促了些，于是赶紧让侍女为他送上了手帕。
那你封印琉璃净坤剑就是为此吗？
姚真点了点头，二人竟一时都陷入了沉默，屋内静寂了半晌。姚真擦了擦眼泪，转过身来，
就是封上万年也许也还不上这债，这情谊。
清虚看姚真哭得梨花带雨，心中十分感动，他没想到姚真竟将他历劫之时对他的好记得这般深切，还竟为了他封印琉璃剑数万年。姚真黯然神伤地站在那里。
东王，我有些乏累，想回去休息了。
好，那本王送你回去。
不必了，我已记得路了。
说完便向清虚行礼，还未等清虚缓过神来，姚真已经离开了。
姚真回到房里，看着天外的星辰，说道：
阿泽，我对不起你。
夜已深了，姚真依旧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于是便想四处走走。姚真走出了寝殿，借着明朗的月光，又想起白日里东周王与自己的点滴，不由得嘴角上扬，心生欢喜。可当一想起阿泽，便又觉得愧疚不已。姚真自言自语：
东王对我有意，我愈钦佩于他，但这样怎么对得起阿泽的一往情深？
姚真感觉自己的心此时此刻就像要四分五裂一般痛苦，他心乱如麻之时，正好看见一清澈的池塘，便一个猛子扎了进去，想让自己清醒清醒。这池塘果然清凉，姚真觉得在此之中心便能沉静下来，于是就这样放松地让自己慢慢沉入池底。刚沉到池底，一睁眼便发现有一洞，此洞中透着烛光，姚真下意识地游了进去，没想到这洞口通着一间密室，这密室中竟十分干爽，一点水也没有。姚真渐渐走入密室，看一时门口还有两个士兵看守，不过他们已经昏昏欲睡了。姚真轻轻地走进这一石门，发现里面没有什么特别，只是供奉着几幅古画。抬头一看，这画上是一女神，人面蛇身，仪态万千，这画上写着四个字：灵蛙大神。姚真赶紧俯身下拜，拜了几拜后又起身仔细端详了一番，心想这应该就是女娲娘娘了，真美，我第一次见女娲娘娘，怎竟看着这么眼熟呢？姚真看过之后，又向着屋内的正堂走去，那里正位也挂着一幅画，姚真一看，画上面是一位人面龙身的神，还未等细看这神的容颜，便瞧见了画的侧面写着“伏羲大帝”四个字，又赶紧俯身下拜。拜过之后，心想：敬慕伏羲大帝已久，这次终于能瞻仰真容了。姚真定睛一看，咦，这不是皇帝吗？姚真又仔细地端详了一番，无论是眉眼、脸庞还是神态，竟都与皇帝一般无二。姚真正疑惑不解之时，不经意地一扫，见屋内一角竟挂了一幅残缺不全的画。此画虽残缺不全，但能看出画的应该是一位女神，只不过这五官已经看不清了。这画更像是用法力拼凑过的，用天目能看得出痕迹。姚真摸了摸这幅画，心想这幅画像是被什么炸过，后又一点点将碎片拼凑起来的。姚真注意到这幅画下面竟还有一些已拆开过的破旧书信，随意拿起一封，看上面的落款竟是西王母，不过内容已经模糊，隐隐约约能看出字迹。姚真看了看这封信，笑着说：
这西王母的字也不怎么样嘛，竟和我写的差不多。
姚真又随意一瞥，看到侧位上又是一幅画，上面写着昊天大帝。姚真向那画看去，只见姚真的眼睛越瞪越圆，露出十分惊讶的神情。姚真呆呆地看着昊天大帝，这昊天大帝竟和阿泽长得一般无二。端详了半晌之后，发现越看越像，渐渐的，姚真的惊讶中又多添了几分惶恐，赶紧慌乱地离开了密室。姚真从池塘上岸之后，仿佛做了一个梦，梦里见到了女娲娘娘、伏羲大帝、西王母的信件，还有那和阿泽长得一模一样的昊天大帝。姚真还未缓过神来，坐在岸边自言自语道：
是幻境，是幻境。
因刚刚看到了阿泽的影子，姚真更加黯然神伤，他静静地望了一夜的星空，直到黎明的前夕，热泪一点点流尽，只剩下条条的泪痕斑驳着月夜。没人知道这一夜姚真的一颗心经历了怎样的撕扯。
天快亮了，趁着璀璨的星河还在，姚真对着漫天星斗说道：
我对不住你，对不住你的疗伤之恩，对不住你的诛心之痛，更对不住你的一片真心。
姚真闭上双眼，狠了狠心，又坚定地说：
姚真，不愿做那忘恩负义之人，我欠你的，就让我用一生的孤寂来偿还吧。
第二日清晨，可能是昨夜过于兴奋，睡得晚了些，清虚还未起床。昨日晚饭过后，二人的心境大相径庭。姚真是悲伤纠结的不行，清虚一回房便美的不行。清虚一回房，淘淘就给默默使了个眼神，你看。默默看了看，笑了：
姚真刚来那两天就挺美的了，今天好像更兴奋，姚真为他腻了不成？
淘淘轻声走到清虚跟前：
主人，今天有什么喜事？
喜事倒是没有，就是知道了一件疑惑之事。
默默一听也凑了过来：
什么疑惑之事？
什么疑惑之事？
我一直疑惑他为何这些年来都不用那琉璃净坤剑，刚刚听他亲口说出，才知道他是为了本王。
清虚就为淘淘默默讲述了刚刚姚真泪流满面的场景。这件事让淘淘默默也十分惊讶，
看来那姚真真是个有情有义的，果然配做这三界的司法天神。
这女仙对自己也挺狠的呢，误伤一次终生不用此剑，哪怕赤手相搏弄得自己伤痕累累，真是别有气节的。
本以为只有这三界第一枚娇娥玉镯仙子配得上主人，如今看来那姚真天神才更配得上咱主人。
玉镯虽长得标致，却无一丝可爱之相，哪里和姚真比的？
默默用手对了淘淘一下，挤挤眼睛：
现在就姚真最美，姚真最美。
淘淘也一脸坏笑：
姚真上神乃三界司法大天神，主人又是东胜神州之王，真是门当户对。主人，你明日把这浮云摘了去吧，把事情一说开，既解了那姚真上神的愧疚，又成全了你二人的情谊，多好。
好，明日找个机会摘了这浮云，给他个惊喜。
没成想，今日晨起，姚真摘去了额间的小珠子，擦去了唇上的红晕，罗裙青衫也换成了一身官服，早已正襟危坐在大堂，等着和清虚道别。清虚姗姗赶来：
怎么这么急着走？
姚真见清虚慌忙赶来，起身强挤出些笑意，对着清虚作揖：
我昆仑山突然有些急事，要先告辞了。这些天多谢东王一番款待，姚真感激不尽。
姚真在说话之时，装作不经意地将昨日那条鹿隐项链放在了桌子上。清虚见姚真急着走，心中很是不舍：
那用了早膳再走吧。
不了，一叨扰您数日了，姚真就此告辞了。
姚真刚要转身：
本王还有些话要对你说。
姚真顿了顿，遏制住狂跳的心脏：
事情紧急，如心权的造法姚真日后再来请教，就此告辞了。
姚真说完赶紧转身准备逃离。
等等，
姚真站住了，心脏又开始狂跳，手心里全是汗。清虚此时已摘去了遮面的浮云，用手托着这条鹿隐项链：
你的鹿隐忘了拿。
姚真此时感觉心要被扯裂了一般，但他仍没有回头：
东宫的路我已知晓了，不必拿了。
清虚对姚真刚刚的所说所做都看在眼里，知道他就是不想拿着鹿隐了，来拒绝自己对他的情意。这无疑对一往情深的清虚又是一次扎心之痛，但清虚依然用手托着这鹿隐，将手伸到姚真的跟前：
拿着吧，以后再找本王也方便。
只要姚真一回头，就可以看见清虚的真容，看见清虚就是阿泽。但是姚真没有回头，姚真背对着清虚：
不了，多谢东王美意，姚真去了，君且保重。
姚真说完便含泪而去。青虚刚要一把抓住他的手臂，将他一把拽回，让他看看自己到底是谁。但是当青虚刚要摊开这一切的时候，突然心口一阵剧烈的绞痛，使得他不仅动弹不得，也使不出任何法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姚真消失在遥远的天际。淘淘默默看着主人捂着胸口扶着桌子，
主人，
你没事吧？
青虚伫立良久，眼神空灵，像丢了魂似的。半晌之后，只见他又看了看这录影项链，方呆呆地说道：
引得了来路，渡不了劫数，改不了命数。
青虚紧紧抓住心口的衣衫，潸然泪下。淘淘默默看着青虚眼泪直流，心中也十分难受。
主人，你怎么了？主人，你怎么哭了？您心口疼吗？
只听青虚说：
沉浮若水，爱恨间，愚痴无明，幻中颠，本是修行劫中难，何故揪心泪潸潸。
青虚一个人静静地走进了禅房。